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9月23号到9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美中法会成功召开，精进修炼共同提高。2009年9月27号，美中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芝加哥成功召开。上午，慈悲伟大的师尊发来了贺信，教导弟子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助众生是第一位的，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祝美中法会圆满成功。全场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法轮功创始人获杰出精神领袖奖。亚太人权基金会9月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执行长草安居士宣布将杰出精神领袖奖授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表彰李大师和法轮功在提升人的精神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联合国高峰会法轮功学员集会欲停止迫害。作者朱贤。9月22号至25号，联合国系列峰会于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召开，来自全球约100个国家的首脑汇聚在此，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中共领导人。2009年9月22号，峰会的首日，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联合国大楼前以及他下榻的沃道夫旅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抗议中共持续10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非人道、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并庆祝6000万民众退出中共结党，多位民主人士到场支持。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也现场揭露中共的邪恶镇压。法轮功学员英国利兹市中心揭露中共迫害。作者英国大法弟子。2009年9月19号星期六，英国约克郡法轮功学员来到车水马龙的利兹市中心，向利兹市民众揭露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为这里的中国人提供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服务。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民间传说，初唐书法家轮回演传奇，作者子月。辽宁常山乡民赵某租了个当地大户人家的屋子居住，可他疾病缠身，老也治不好，个性又孤僻，穷得三餐不济，奄奄一息，眼看老命不保。一天天气闷热难熬，他勉强起身，找到屋檐下阴凉之处一卧其下，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身旁坐着一位绝代丽人，大吃一惊，忙问其故。女答曰：我特地来与你成婚。赵惊讶说：我这个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不敢痴心妄想，况且又身染重病，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有了老婆又能怎样？这位美女自我推荐说她能治病。赵说：我的病由来已久，不是仓促之间就能药到病除的，再说了，纵使有灵丹良方摆在眼前，我也没一分一毫的钱可买药啊。这女郎说：我治病不需用药啊。于是不由分说的以手掌按着赵的腹部用力摩擦搓揉，赵只觉得其掌心热如火烤，不一会儿，赵腹中的硬流皮块隐隐传来崩解断裂的声响。又过了会儿，感到急欲登厕，赶忙起身疾走，一解手立刻大泄， 历年来积淀的焦灼秽物污液结块尽数排出，觉得通体舒畅爽快。返回屋檐下睡卧处的赵谋感激涕零地对女郎说：娘子何处人士，求你告知姓氏，以便我立向日夜拜祝，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答曰：我本天女也，今乃唐朝褚遂良，以书法闻名于世，当时您曾有恩于我家，每每铭记于心，总想报答，但日月寻觅而不可得，直至今天方才探得您的踪迹，总算能一偿夙愿了。赵自惭形秽，又考虑到那茅屋黑灶与乌梅会染脏女子的那一身华服，因此迟迟不敢举步。那女郎却只是催促他快领路，赵不得已带着他进了屋里。土炕无席子，灶冷无烟火，一副寒酸景象，说：我的光景就是如此，实在犹如你的身份，即使你能甘之如饴，请瞧瞧瓮底空空，又何以养妻子。天女口中直说无妨，不必多虑。话刚说完，一回头只见床榻上席子、毛毡、寝具、被褥都已陈设完毕。赵刚想询问，可还没张口呢，转瞬间瞧见满室都是荧光纸，表贴一新，闪亮如镜。所有的屋内摆设前数更换变新，茶几数案精致整洁，而且饭桌上酒菜罗列，热气腾腾。赵某大喜过望，请出屋主夫妇为见证，立即成婚。夫妇欢饮，邻驴同贺，此事随即四方传播，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这天女并不拒绝，大方出见，面无难色，有人设宴款待，天女必定与夫同行。有一回筵席上有个笑脸心生妄念，动了歪点子，其实天女早已洞悉，听到笑脸言语上稍有冒犯不检点，她马上伸手推了那狗笑脸的头一把，那脑袋立刻穿过窗棂卡住，而身子仍坐屋内酒席上。尽管他如何辗转反侧，左支右绌的，还是不能撼动丝毫。那痛苦哀嚎劲儿，让同时的宾客群起替他求情。这天女方才把那笑脸的狗头拽出来。如此过了一年多，凑热闹来拜访的人更是繁多。天女颇感厌烦，而拒绝了不少居心不良之辈。这些被拒者通通把怨气不满归罪于赵某。这天正值端午佳节，大伙饮酒欢会，忽见一只白兔跃入厅堂。天女起身曰：冲药翁。俗传月中有玉兔持锄捣药，来见赵喽。同时俯下身子告诉兔子说：请先行。那白兔随即跳跃前行，越离越远。天女叫赵某去取梯子来，赵于屋后背负一具长梯过来，高数丈，正好庭前有一棵大树，便把长梯架在树身上，而那梯子还高于树梢多多。天女率先登上梯子，赵某跟随其后。女郎回头说：各位亲朋好友，如果愿意跟从的，请即刻一步登上。大家四目相视，一信参半，没人敢上，只有屋主的一个侍童踊跃从处其后，越上越高，大伙仰头观看，发现长梯的尽头与长天云朵相接，再就看不见这三人的踪影了。回头再看那梯子，则是多年前的破旧门扉，去其木板只剩横木而已。等到众人由庭院中转入屋室，而眼前呈现的依然是以往的灰壁、败灶与落魄，寒酸无一物。可每个人都还私心盼望那侍童会返回来，抱持着仍有追问真相的机会。但这期望终究落空，他也一样，一去杳无踪迹。这民间传说与葫芦里的乾坤有异曲同工之妙，考验人的真信与悟性。是否坚信有神，能否成神，全在一念之间。那些赵某的乡亲故旧，个个亲眼目睹，仍然不信， 错失了大好良机。就像现在大陆法轮功弟子想方设法呼吁人们退出中共邪党，选择美好的未来一样，可还是有许多人仍不相信，那后果就是当恶共的陪葬品了。备注：褚遂良，西元596到658年，字登善，唐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初唐书法家，博涉文史，公楷、隶，书学钟繇、王羲之，而成古雅瘦劲之体。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太宗时历官谏议大夫兼起居郎，累官至中书令。
中华典故，为人嫁女，作者云开。韩非子在他的《韩非子·说离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魏国有个人，在他女儿出嫁的时候对他说，你到了婆家一定要在私下里聚集财物，你看那些现在当人家的媳妇，有的最后都被休弃了，至于那些能成立家室长久幸福的，我看只是侥幸而已。他的女儿听了父亲的话，到了婆家就拼命积攒私房钱，她的婆婆最后实在无法忍受，就把她休掉了。这个女儿最后带回娘家的财物比她出嫁时还要多一倍，她的父亲不自责自己教导女儿的错误，反而还自以为很聪明，觉得她增加了财富。韩非子最后感叹说，现在贪官们聚敛财富的行为都是这一类的事情啊。故事里的那个魏国女子虽然最后带着大笔的私房钱和丈夫离婚了，表面上看她增加了财富，实际上她失去的拥有幸福家庭的机会，她失去的其实是一生的幸福，实在是太愚蠢了。那些贪官污吏们虽然贪了一些钱，然而他们将来必有报应，这样看他们岂不是同样愚蠢吗？那个魏国女子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其父亲错误的家教。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们之所以这么腐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共产邪党鼓吹的无神论等邪说，他们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轮回，才敢这么干的。这么看来，共产邪党才是罪恶的根源，比贪官污吏们还要可恶得多。
古风悠悠，守婚约71年终相聚，作者民古。清朝康熙庚子年，西元1700年，江苏怀少人，今淮安，程勋柱携其幼子程允元到北京做生意，在那里程勋柱与北京附近的平谷县人刘登庸成了朋友，关系很好，两家又都有幼男幼女，于是定了亲。当时程允元只有两岁，而刘登庸的幼女也只有一岁。后来程允元随其父南返故乡，而刘登庸也到山西蒲州今永济市出任公职。数年后刘登庸死于任上，其家眷辗转流落到天津居住。后来刘女的母亲、哥哥、姐姐也都相继去世，刘女孤苦无依，程勋柱父子又无音讯，刘女只得寄居在尼姑庵中。当地很多名门大族的子弟都托人说媒，要与她结为夫妻，可刘女矢志不违背婚约，发誓除了程允元外绝不另嫁他人。刘女的这种贞洁志向使人佩服，在天津当地传为美谈。而年幼的程允元当年随父返回江苏怀少后数年，他的父亲程勋柱竟也去世了，程刘两家音讯也随之中断，程允元随着兄嫂一起生活，长大后以教小孩读书为生。程允元在婚姻问题上竟也表示坚守前盟，除刘女外绝不另娶，谢绝了一切上门说媒的人。程允元与刘女 就这样在互不知道对方音讯的情况下坚守婚约几十年，直到乾隆丁酉年西元1777年，程允元在运粮的漕船上教小孩读书，也随着漕船一起沿海北上。当漕船抵达天津港时，程允元听说了刘女的事迹，前去拜访，一查竟真是失散数十年的未婚妻。此时两人都已是白发苍苍，年近八旬的老人。两人禀告官府，官府派人查实后，当地官员亲自为他俩主婚，帮助他们兑现当年的婚约。此事上报朝廷后，朝廷也下令嘉奖夫妻两人这种一诺千金、坚守誓约的精神。为了幼时父母为其定下的婚约，两人竟苦苦守候对方数十年而不动摇。看了这则记载，真是让人感叹古人的那种讲诚信、守誓约的精神。资料来源：秋分童话。
黄锦以德报怨，作者：辛弃疾。清代王锦为生员时，夜里读书，有怨家持枪隔窗刺他，王锦躲开了，没被刺中。那个刺客以为自己是在夜里行刺，没有人看见他，就扬长而去。其实王锦在屋里趁着外边的月色已经认出这个人是谁，但他保密30多年，从未向任何人讲起这件事。后来王锦做了大官，而那个刺客却被人诬陷，将要遭逢大难。那人因此急忙求救于王锦，王锦毫无难色，满口答应，为他主持了公道，使他免于一死。那人要送王锦厚礼，王锦谢绝了，只是笑着对他说，你那天晚上要是把我刺死了，现在谁来救你？以后可不要再害人了。那人感动地流着眼泪向他谢罪而去。正是主持公道凭公心，不计前嫌鬼神亲，山不转溪水会转，相逢乐住有缘人。
伊林传奇，夜间是救死枕佛，作者程石。乾隆年间有个人名叫叶天士，由于医术高明而名声响亮。他从12岁到18岁拜学过17位老师，他一旦听到某人善于治疗某种病，就前去给人当徒弟，学会了治病的方法以后就走了。正因为虚心好学，他的医术十分高明，但可惜一生未留下著作。其流传于世的临阵指南1案10卷，都是他的徒弟根据他治病的药方、治法和效验分门别类汇集而成的。所加的论断并不是叶天士的本意。有一天，叶天士坐轿经过市场，看见一户人家正在送葬，棺材底下还躺着几滴鲜血。叶天士急忙叫停下来，问死了多长时间了，人们回答说昨天晚上。叶天士又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回答讲是没生产的孕妇。叶天士说马上抬回家，我可以治。女人的丈夫叩头后哭着走在叶天士的轿后，围观的人特别多，到那人的家中开棺抬出尸体，放到床上褪掉衣服。叶天士按那女人右手的脉说可救，立即取长针一枚，解开她胸前的衣服，照着她心口扎了一针，当即听见哇的一声，产下一子，产妇也有叹息声了，围观的人都赞不绝口。有人问叶天士，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可是你怎么知道产妇并没有死呀？叶天士说没有别的，只是刚才看见滴出来的血鲜艳而不衰败，所以知道他没死。经过号脉，又知道是腹中胎儿的手抓住了母亲的包络，包络接近心脏，他的心痛晕过去了，所以我用针刺小孩的手，小孩怕痛，手一缩，孩子就生下来了。 儿子生下来母亲也就没有死的道理了，这里有危险的只是扎针的分寸罢了。叶天士的话刚刚说完，人群中忽地跳出一个少年，伸出胳膊请叶天士看病。叶天士给他号脉，用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应该马上回家，今晚你一定会死。围观的人都特别吃惊，有人问那个少年为什么会死的原因。叶天士说，这人看上去很健康，可是我号脉时发现他的肠子已经断成一寸一寸的了，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死？人们又问，这少年的肠子怎么会断成一寸一寸的呢？那个少年自己讲，我是产妇对门店铺的伙计，刚才听到众人齐口称赞叶天士的医术，我心中疑惑，愤愤不平。我当时刚吃了午饭，肚子胀得饱饱的，就从柜台里跳出来，从人群中挤到屋里，本想和叶天士开个玩笑，让叶天士看看自己是否有病，想考考医生，没想到现在真的得了病，肚子里很痛很痛。叶天士讲，吃饱饭后本不宜跳，他是跳的肠子断裂了。当天晚上店铺的那个小伙计果然死了，这是由于他的妒忌心，见人讲好气不过，饱后乱跳所致。于是众人纷纷传说，叶天士能看出死人为活人，活人为死人。从此以后，叶天士名声大振。世纪清代易宗奎新事说，
诗歌元帝中秋念诗间，作者德宽。一年又一年，中秋月又圆，徒儿念诗间，希望泪连连。惭愧烦心重，救人亦不坚，知耻而后勇，往事搁一边，奋起在精进，定将誓约见。若还不努力，何怜见诗言。中秋祭月，作者千瑞。悠悠万古为神明，历尽沧桑从未临。李白举杯邀万里，东坡一赋绝长生。山河不解人间意，岁月难辞天上应。细看今朝法轮转，苍穹一碧起还迎。夜送神韵，作者万古言。冷月观山早，寒风扫夜迟。不及惊角兔，清歌绕树枝。才非是来客，小犬抱主之。仙泥送神韵，晚唐内诗衣。久传佛来世，久信盼道时。轻睹法轮转，心向远天池。谢师恩，作者天津大法弟子。中秋佳节至，天上明月圆，四海皆瞩目，心系法中缘。难忘师恩重，遥祝盼团圆。法徒常精进，随师返家园。踏歌行万一首，作者一枚。残阳远天灵，老树枯枝横。暮色苍茫云水间，群雁泊归程。古道气短停，有人约西星。万家灯火阑珊处，携手踏歌行。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时事评论，从烟台大学江苏大学封校谈起。作者小明。前几天在一个餐馆吃饭，和餐厅老板闲聊，问生意可好。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昨天烟台大学发现了猪流感，学校封锁校门，开在烟台大学校门口的餐馆一下子就冷落下来了。 平时每天营业额过万元，现在关门了。今天又听朋友讲，最近江苏大学出现猪流感，现在封锁校门了。表面上看来，现在社会人来人往，很可能猪流感已经大面积的蔓延。由于现在处于十一前夕，中共没有向人民公布疫情。大家不会忘记2003年 SARS 在中国大面积的蔓延，刚开始也是引来疫情。实质上 SARS 在2002年底就出现，后来隐瞒不住了，不得不播报。因实验上书的蒋彦勇医生至今不能出国访问自己的亲人。前不久看到说北京到处消灭老鼠和蚊子，怀疑猪流感已经在军队中蔓延。看来所言不虚，别看中共的江山看似铁桶一样，殊不知人不治天治，原子弹再强大能挡得住瘟疫吗？古罗马帝国多么强大，在四次大瘟疫下古罗马走向了灭亡。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古罗马愚蠢的国王尼禄迫害基督徒，造下了滔天罪行，神不放过他，300年后基督教成为正教。今天法轮大法在世间红传，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大法已10年，成千上万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遭受迫害，被关进牢房，3000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中共邪党犯下的罪恶为苍天所不容，天灭中共马上就将成现实。作为其中一份子的党团队员当然危险，还没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赶快退，瘟疫来了，保命保平安要紧。
修炼感悟，感悟人生，作者王浩天。海岛的公园很优雅宁静，参天古木郁郁葱葱，高耸云端，显得非常大气。随着潮汐的涌动，海浪无拘无束地随风自在吟唱着。我静静地坐下来，感受着生命的深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镜中的美妙让我忘记世俗。那一瞬间，脑中没有任何人生色相的念头，空空的，很美妙的感觉。神造就了人，赋予了生命完美的机制，唯一的真正用意就是让生命可以借着人生能够修炼，返回到生命的本源。人生是宝贵的，对于有决心修炼的人，人生是通往天国世界的无价之宝。永诸神亲自造就的人生，在修炼中一方面可以解脱轮回的罪业，一方面可以见证佛法度人的威力。对于修炼的人，人生真的是难得稀有的珍贵礼物。珍惜人生，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体，在痛苦的缓夜中更加清晰作恶的后果，被伤害的生命痛苦，自己也痛苦，缓夜中也要承受相应的痛苦。因为人生的存在，让我亲身经历明确生命善恶的因缘关系，让我体会度人的角色无所不能的法力和慈悲，让我感受芸芸众生在无明中更加需要关注和爱护。如果能明晰人生存在的真正用意，在迷惑的时间，面对物欲横流充斥的世界，我们就能保持清醒，而不被不好的东西所带动，而不会起邪念，而不会贪念人表面的有情色相。我们带着神赐予的礼物，只有更加珍视和爱惜，不枉费诸神的苦心造就。诸神在等待着昔日造就的人生是否能够真正的在正法中被大法弟子好好的利用，在美妙的境中看着周围的没有获得人生的生命，千百年来屹立在这里，默默地坚守着， 为将来得法的生命准备最优雅的环境，为等待得法听闻大法真相的众生准备最好的场所。为了今天，这些生命在严寒酷暑风餐露宿中坚韧挺拔了千百年，看着他们，我说，大家都来吧，我送给你们每人一朵紫色的莲花。这些生命争相恐后的热闹起来，给我给我也给我，好不热闹。随后我很庄重地把大法好打进周围的空间中。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多少神也在争相歧视我，一定要让人们知道人生的宝贵和重要，人生存在的真正用意。
子庆志记的启示，作者敬慧。庄子杂生里记载，子庆枭木为具，具成，见者惊有鬼神。是说子庆砍枭木头制造乐器，在作具的时候从来不分心，实行斋戒，摒除杂念。斋戒到第三天，不敢想庆功、封官、俸禄；到第五天，不把别人对自己的非议、褒贬放在心上；第七天，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哲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此时心中早已不存在觐见君主奢望，给朝廷制具，既不需求赏赐，也不惧怕惩罚。子庆把外界的干扰全部排除之后，进入山林中，观察树木的质地，精心选取自然形态合乎秩序的材料，直至一个完整的锯已经成竹在胸，这个时候才开始动手加工制作。子庆回答鲁王说，以上的方法就是用我的天性和木材的天性相结合，我的锯制成之后所以能被誉为鬼斧神工，就是这个缘故。子庆制锯的故事十分感人，再现了古代社会能工巧匠的创作过程。写文章和参与项目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扎实的心性基础，修炼人的文章内静纯清，所以能够感动人，还要对事理了然于胸，有灵感或成熟的构想才能一气呵成，终于缜密地表达出来。大法弟子讲真相也是这样，修炼人从来就没有把你中共当作敌人，因为修炼的人没有敌人，你也不配，我只是修炼的人在维护正法，救度众生，这是一个生命的返本归真，清净自然，是一个生命同化真法求得正果的过程。庄子南华记载，颜回曰，挥之体，触聪明，离行去之，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是说孔子的弟子颜回在修行过程中的不同境界，由忘仁义、忘礼乐，思想完全清静下来，空空的。孔子说可以，可以了，犹未也，还没有完全，直到身体没有了，没有感觉了，没有思想，可是并不是不知道，什么都知道，知道没有思想，没有妄念，同于大通，与天地合一，到了这个境界叫做坐忘，也可以叫做坐化。儒家也是修行，只是其入世的部分更为人们所接受，从中规范了做人的道理，这些是很多大法修炼者早已体悟走过的境界。大法无边，修炼人留下了历史上的辉煌，同样开创着今天正法中的奇迹。
正见周刊读者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天我去父母家送正见周刊，顺嘴问上周的看过没，父亲由衷的告诉我，你妈进步不小，早晨起来就看，下午也看，那恳挚的神态令我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回忆之中。二老同龄，七十有八，兼小学文化。小时候两人因家庭环境各异，故信仰不一，父亲信神佛，属宿命论者，母亲不信，
讲求现实，加之后天遭党文化的毒害，离道甚远。早年因他人很伶俐，被看好让其当副旧会主任，他拒之，真是庆幸，否则会做出多少害人害己之事啊。1995年底，我喜得法轮大法，不久赶上辅导站要办一期集体看师尊讲法录影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已退休在家的母亲，当时我请了两张票，办班是免费的。一路兴高采烈的来到了母亲家，一进屋便说明了来意，谁知他听后肯定地说，明天单位组织离退休人员聚餐，去不了。我说后天去也行，结果还是说不通，之后也就一直没参加。后来给他转法轮看，他总是有疑问，渐渐的我就失去了信心。父亲则不然，看了转法轮马上就有消业反应，也能悟到为什么会这样。可惜受母亲的干扰不断，自己也没个主意，只是觉得好，却始终在门外转悠。自从有了正见周刊，我几乎每期阅后都送回家，父亲常看，母亲不看。2007年11月底的一天早晨，我父亲突然晕倒不省人事，对门邻居是位退休的内科副教授，闻讯光着脚跑来查看，立即做出诊断，症状明显为脑干出血，建议马上送本市一家省级知名医院，因该院在心脑血管领域很有权威。经查确诊为脑干出血，抢救室大夫明确告诉我们，准备后事吧，并肯定地说，连千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若家人不忍心可去 ICU 重症监护室走一下过场，以求心理上的安慰吧。那一刻我没慌，而是信心十足地贴在他老人家的耳朵上面，法轮大法好。接着他被送进了 ICU， 大约一小时后，一位年轻的大夫走出 ICU， 不满地对我们说，是谁让把老爷子送到这儿的？我们问其究竟，回答是没什么事啊。就这样父亲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此时此刻在场的母亲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更感激大法给了我父亲第二次生命，此后也时常捧起了正见周刊。前不久我母亲遇到一位老邻居，见他依旧杵着拐棍步履维艰，好生难受，于是真诚地对他说，老姐妹，我不修炼但不会举报你，你也不会出卖我，听我说几句，你曾是修炼大法的，也是受益者，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心里一定要有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老阿姨是99年前得法的老学员，其女儿曾患白血病，先后花去40多万元治疗费仍然无效，修炼法轮大法后不治而愈，也正因此老阿姨才走入大法。但由于她亲历中共各自整人运动，怕心很重，自中共邪党打压大法之后放弃了修炼，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但愿她还能重新走回来。看了正见周刊有正见，我父母现在变化越来越大，除了每天在心里念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中偶有亲戚来访还能讲讲真相，并以自身受益为例赞颂大法的殊胜美好。更让我振奋的是，母亲竟然主动劝片警善待大法弟子等等，如今看正见周刊已成为他们老两口的必修课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